一个人的书房出品。
古道白云，作者一行禅师，朗读者一伟。四，受伤的天鹅。第二天清早，傅西底又带着水牛去割草，到中午他已经割了两篮子的草。傅西底喜欢让水牛在近树林的一边河岸吃草，这样他便不需要担心水牛闯入人家的稻田，而割完草后他就可以安心地躺下来，在凉风中舒展一下。他唯一带着的就是他赖以谋生的一把镰刀。傅西底打开巴纳给他包在蕉叶里做午餐的小饭团，正当他准备吃的时候，他想起了悉达多。我可以拿着饭团给悉达多，他想，他一定不会嫌弃吧。傅西底再包好饭团，留下水牛在林边吃草，然后沿着小径去找前一天遇到悉达多的地方。他从远处看见他的新朋友坐在那巨大的碧菠萝树下，在那儿不止悉达多一个人，他前面坐着一个穿白色纱丽与傅西底年纪相若的女孩。看见他前面已放着一些食物，傅西底立即停了下来。悉达多抬头向他召唤，更示意他上前来加入。那女孩子望过来，傅西底认出曾多次在村路上遇见过她。当傅西底行进，他便移过左边一点，而悉达多则示意他在那儿坐下来。在悉达多前面有一块蕉叶，上面放着一团饭和一些芝麻盐。悉达多把饭团分成了两份。孩子，你吃过饭没有？
先生，我还没有。
那我们一起吃这个吧。悉达多把一半的饭给傅西底。傅西底合掌作谢，但不肯接受。他掏出自己的小饭团，然后说，我也带了一些来。打开蕉叶，可以看到那褐色的糟米饭和悉达多的白米饭很不相同。傅西底的蕉叶上更没有芝麻盐。悉达多对两个小孩微笑着说，我们把两种饭放在一起，一同分吃好吗？他拿了一半白饭，沾上一些芝麻盐，把它递给傅西底，捏破了傅西底的饭团，然后拿了一些来吃得津津有味。虽然傅西底觉得有点害羞，但看见悉达多吃得那么自然，他也就开始吃了。
先生，你的饭很香啊，是善生带来的，悉达多回答。原来他的名字叫善生，
傅西底这样想。他比傅西底年长大概两三岁，他那黑色的大眼睛亮闪闪。傅西底放下食物说，
我曾在村里的路上见过你，但我不知你叫善生。
对呀，我是优罗平罗村长的女儿，你的名字叫傅西底，对吗？悉达多导师刚才正向我说起你，他温柔地说，但是傅西底其实称呼一个僧人，应该叫他导师而不是先生。傅西底点点头。悉达多笑笑，那么我就不用替你们介绍了，你们知道
我为什么吃食物时不语吗？每粒米和芝麻都是那么珍贵，我很想静静地去真正欣赏它。善生，你吃过糟米饭吗？就算是吃过，也请你试试夫西底带来的，它的味道其实很不错啊。我们现在先静静地吃饭，吃完之后，我会给你们说一个故事。悉达多拿了一点糟米饭给善生，他合掌如莲花，然后恭敬地接了过来。他们三个人就在树林的深幽里默默地吃。全部的饭和芝麻盐都吃清后，善生把蕉叶收拾起来。他从身旁拿了一壶水出来，把一些水倒进了他带来的唯一一只杯子里，给悉达多奉上。他双手接过后，却转送给弗西底。弗西底受宠若惊，冲口而出：“请先生，我意思是导师，请您先喝吧。”悉达多轻声回答道：“孩子，你先喝吧，我想你喝第一口。”他再次递给弗西底那杯水。虽然弗西底感到困惑，但对这很不习惯的光荣又不知如何推搪。他只好合掌接过水杯，一口气把水喝光。他把杯子交回给悉达多，而悉达多又叫善生再倒了一杯水。倒满了后，他把水慢慢地送进嘴里，恭敬而又极度欣赏地饮用。善生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悉达多和弗西底，目光在二人身上交投。悉达多喝完水后，叫善生倒第三杯水，这杯他给善生喝。善生放下水壶，合上掌来接过这杯水，跟着他把水放到唇边，就如悉达多般慢慢地一点点喝下去。他心里知道，这是他第一次与不可接触者用同一杯子喝水，但如果他的导师悉达多也这样做，他又何尝不可呢？况且他也意识到自己完全没有受污染的感觉，自然而然的，他伸手去触摸着牧童的头发。这一下子来得那么突然，弗西底实在没有时间闪避。喝完水后，善生放下杯子，向他的两个同伴微笑。悉达多点头说道：“孩子们，你们都已经明白了，人生出来是没有阶级的，每个人的泪水都是咸的，就如每个人的血都是红色的一样。把人分成不同阶级，以致对他们有偏见，是不对的。我在禁定中看得非常清楚。”善生很认真地说：“我们既然是您的弟子，我们当然相信您所教的，但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其他人像您这样，他们全都相信首陀罗和不可接触者是从造物主的脚底而生，经典上也是这样说，根本没有人敢有别的想法。我知道，但无论他们相信与否，真理始终是真理。就算有百万人相信一个谎言，它始终是个谎言。你们一定要有勇气，依着真理而活。”让我告诉你们我童年时的一件事。 我九岁那年，有一天，我正独自在花园里散步，忽然一只天鹅从天上堕下，跌在我面前，痛苦地挣扎。当我走近时，才发现它的一只翅膀被箭射中。我急忙把箭拔出，当血水从那伤口流出的时候，那天鹅惨叫起来。我用手指按在伤口上止血，然后抱着它入宫找孙陀利公主。她答应我会找一些药草替鸟儿敷伤。我见天鹅在不停颤抖，便脱下外套把它裹住，再把它放到宫里的火炉旁边。悉达多停下来望着傅西底说，傅西底，我还未告诉你，我年幼时是个王子，我父亲是迦毗罗卫国的净饭王。善生已经知道这些。当我正准备找些饭给天鹅吃的时候，我八岁的堂弟提婆达多从外面冲进来，他手里抓着弓箭，很兴奋地问道，悉达多，你看到一只白色的天鹅跌在这附近吗？我还没回答，他已看到火炉旁边的天鹅了，他正想跑过去，我拦住了他。你不能带走它，我说。我的堂弟抗议道，那只鸟是我的，我亲自射中它的。我站在提婆达多和天鹅中间，不准他带走鸟儿。我告诉他，鸟儿受了伤，我是在保护他，他是要留在这里的。提婆达多十分顽强，继续辩道，听着，堂兄，这鸟儿在天空时并不属于任何人，但我把它从天空中射下来，它就应该属于我。他说的似乎很有道理，但他实在令我气愤。我知道他的道理有不足之处，但一时间又没法说得出是什么。我当时只有站在那里一言不发，心中越来越激动。我真的很想打他一拳，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又没有这样做。就这样，我突然知道怎样回答他了。我说，你听着吧，堂弟，只有那些互相爱护的人才一起共处，敌对的人是应该分开的。你想杀这只天鹅，所以你是他的敌人，他是不可能跟你在一起的。我救了他，替他包扎伤口，给他温暖，又正准备给他食物。我们互相爱护，应该留在一起。这鸟儿需要的是我，不是你。善生拍起掌来，对，你说的对。悉达多看着傅西底，孩子，你又觉得我说的怎样？傅西底想了一阵，慢吞吞地答道，我认为你是对的，但是很多人一定不同意，他们会同意提婆达多。悉达多点头同意，你说的对，多数人的看法都跟提婆达多的一样。让我告诉你后来发生的事，因为我们始终没法一致，于是便去找长者替我们解决。那天刚巧在皇宫内有一个官府的会议举行，我们便跑到会议的地点公正会堂去找他们。我抱着天鹅，而提婆达多则仍抓着他的弓箭。我们把问题陈述出来，又请他们评个公道，正事也因此隔了下来。他们先听提婆达多的解释，再听我的。之后他们磋商了很久，还做不了决定，多数人都似乎偏向提婆达多的一方。但当我的父亲突然咳了数声以后，所有的大臣都沉默下来。跟着说也奇怪， 他们都一致同意我的道理，而决定把鸟儿给我看管。虽然提婆达多非常气恼，但他也无可奈何。天鹅是给了我，但我并不快乐。虽然我年纪还小，但我知道今次得胜并不光荣。他们是因为想让我的父亲高兴才这样决定，他们并不是看到我道理中的真谛。那真可惜，善生皱着眉说。对呀，不过当我想起鸟儿可以安全，我又觉得安慰了，至少我知道它不会被放进煮锅里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太少人用慈悲心去看事物，因此他们对大家残忍无情，弱的往往被强的压迫欺负。我现在仍觉得我那天所说是对的，因为那是出自爱和谅解。爱心和谅解可以减轻众生的痛苦，无论大多数人怎样看，真理始终是真理。所以我现在告诉你们，能站起来维护正义真理是需要很大勇气的。那只天鹅后来怎样？善生问。我照顾它整整四天，直至它的伤势复原，我才放了它。我叮嘱它要飞到远处，以免再被射下来。悉达多看见两个孩子的表情都是那么沉重。善生，你该回家了，不要让你妈妈挂虑。伏羲帝，也是你回去看看水牛的时候了，再多割一点草，对吗？昨天你给我的姑师草成了我禅坐的最佳坐垫，我昨晚和今早用了它，静坐时十分平静，又清晰地看到很多东西。伏羲帝，你真的帮了我不少，到我的体悟更深时，我会和你俩分享禅坐的果实，现在我要继续坐下去。伏羲帝望着悉达多坐着的草垫，虽然那些草堆得很实，但伏羲帝知道它仍然又香又软。他打算每三天便带一些新鲜的草前来，给导师造另一个坐垫。伏羲帝站起来，和善生一起合掌向悉达多鞠躬。善生回家去了，而伏羲帝也要带他的水牛往沿岸的远处继续放牧。
感谢收听一个人的书房，微信搜索一个人的书房，获取详细收听及下载方式。如果您碰巧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多多向身边爱读书想读书的朋友们推荐，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。下期节目见。